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里，史温道牧师和你分享恩典带给我们的自由。你是不是不再常常被羞耻或者是罪疚感捆绑了？还是你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牢笼之中呢？把自己变成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圣经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罪伏在基督的权势之下，所以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得胜者。1865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美国总统林肯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带领解放黑奴运动。在上一次生活之光节目中，史温道牧师讲到了一个可悲的情况，就是当宣布解放奴隶之后，那些奴隶竟然选择回到以前的那个境况之中。但是史温道牧师告诉我们，有一件比这个更可悲的事，就是信徒竟然蔑视在基督里的自由，反而选择被律法捆绑。今天的主题就是灵里得释放。我们会一起查看罗马书，史温道牧师信息的主题就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让我们以祷告开始。
父神啊，我们为那些在世界各地服侍你的人祷告，求你看顾那些在宣教工厂刚刚开始发展的教会。谢谢你，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忠心服侍你的仆人，感谢你赐他们同行者，给予他们帮助、鼓励、指引，并且保护他们。父神啊，我们祈求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明白今天所学到的真理，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愿你看到我们不再为奴，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我们已经自由了，同时也活在适当的约束里，好使我们在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面前见证基督。求主让我们怀着感动人的心灵，冲破教会的墙，进入到社会，进入到我们的同事、邻舍或那些迷失的人心中。求你引导我们忠心的来侍奉你，透过我们的生命跟其他人说话。我们的王啊，我们敬拜你，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满心感谢。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生活之光继续播出史温道牧师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今天的题目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告诉你，撒旦他不希望人听到恩典的信息，当然他也不想要人得到恩典。撒旦他希望你继续留在罪恶当中，承受因为犯罪而产生的羞耻、内疚和恐惧，仍然受到罪的辖制，无法摆脱。撒旦希望你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耶稣，或者是淋漓尽致地述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妄想可以得到自由。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坦白的说，这些都是异端邪说，这一切都是错的，它没有一样是对的。基督徒明明已经被最伟大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释放了，却竟然选择继续像奴隶一般的活着，这实在是令人惊讶。请你听，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律法主义者胜过你了。或许以一些恐惧，一些过去的回忆，一些父母亲的训诲，或者是一些声音来告诉你说，如果你每天起床的时候感觉到罪疚，睡觉以前觉得羞愧，又或者你达不到我的期望，那么你就回到牢笼之中，留在那里吧。让我总结一下有关于奴隶制度的三个事实。我说的是属灵的奴役，这并不复杂。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听过了，我只是想再一次的提醒你。第一个就是它是残酷无情的，第二它是非常美好的，第三它是令人震惊的。说它残酷无情，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被罪捆绑，对，就是所有的人。罗马书三章九节直截了当地说，所有人都在罪恶之下。事实上，第二十二节尾巴所说的，所有人得到的义都没有分别，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在本质上和行为上都是罪人，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罪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亚当。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在本质上和行为上都是罪人。从第十节到十八节，保罗总结了人的堕落。我们来看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到，所有人生来都是堕落败坏的，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都诞生在一个牢笼之中，我们服侍一个主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撒旦。犯罪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以羞愧、责备、指控以及罪疚来奴役人。你就住在这个牢笼里面，在那里你肆意妄为，然后你要承受后果。你沉溺在私欲当中，然后你要承受后果。这就是撒旦的生活模式，他很乐于看见你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相信了基督，那么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这就是第二个事实，它是非常美好的。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呢？基督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所有的刑罚，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没有寻求他，没有给他任何的承诺，也没有尝试使自己的生命保持圣洁，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大家不可以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请你留意救赎这个词。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主耶稣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被罪捆锁，站在奴隶的牢笼里面，而耶稣因为爱我们，所以他的恩典将我们从犯罪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耶稣他不但使我们获得自由，他更扔掉那些锁链，说千万不要想着回到这个牢笼里，一刻也不可以。从今以后你永远自由了，你现在自由的活着是为了侍奉我。你可以选择行出我的公义，可以选择做我的使者，可以选择像我一样过着充满力量的生活。现在我赐给你新生命，你借着我的恩典得自由了。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八节， 当我们仍然不断的犯罪，当我们仍然是罪人，当我们没有寻求神，基督却来寻找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他一次的死就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但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自己不用像以往一样的生活了。我们很困惑，不知道为何缘故，总是以为由于自己仍然有以前的特质，所以呢，仍然会过着以往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这样想，因为自己还有以前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多只可以过得比以前好一点点而已。那是错的，那是异端邪说，那不是真的。第三个事实就是，很多基督徒仍然像奴隶一般的生活，我们甚至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释放。美国历史学家谢尔比·富特，他写了三部有关于美国内战的著作，其中记载的一幕描述了这种令人不解的非常反常的现象。他写道，这些被解放的黑人仍然是被锁在种族阶级的旧有陈规当中，这种观念如同以往的奴隶制度那样的根深蒂固。听众朋友，今天你是不是真的脱离了罪的权势呢？你是不是不再常常被羞耻与负罪感束缚呢？还是你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牢笼当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呢？圣经上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领受了恩典，已经脱离罪的权势而得到自由了。千万不要怀疑这个事实，魔鬼一直想把你抓住，想把你拉回到罪恶当中。他不断地使你回想起从前的生活，旧有的习惯是很难改掉的。他仍然想让你回到以前的模样，或者他想要对你说，哎，你不要希望可以活得更好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背景，你看看你自己的生命。魔鬼一直在贬低你，把你拉下去。很多基督徒活着就好像没有基督一样，他们对于耶稣基督是一无所知。现在我要请你准备一支笔，让我建议你下面要做一些笔记。我希望你能够跟着读出以下的这一段话。现在我知道自己得释放了，我可以选择过自由的生活，我也可以选择不自由的生活，但这是多么的可悲呀！就好像奴隶选择继续服侍主人一样。接下来我要请你翻开罗马书的第六章，拿起你的笔，圈起两个问题。首先，在第一节，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吗？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同样一个问题哈。事实上，我曾经听过一些圣经老师说，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不过呢，其实他们是有所不同的。第一个问题的对象是那些没有得到自由的人，他们问说，我们可以继续过以前犯罪的生活吗？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恩典就无用了，就没用了。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就为此做了解释。而第十五节呢，保罗他所指的是滥用恩典。这里所针对的是那些滥用自由的人，他们错解了恩典的真意。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类的人，第一类是那些仍然像奴隶一般生活的人，第二类则是那些完全错解了恩典真意的人。你并不是获得自由去违反律法，而是获得自由去服从基督。你不是获得自由去抢夺别人的妻子，而是得到力量去跟你的妻子相亲相爱。你不是获得自由去随心所欲罔顾他人，而是有自由去约束自己 曾经控制不了的私欲，你曾经不由自主的欺骗别人，不由自主的说谎，不由自主的咒骂别人，不由自主的去搬弄是非。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却控制不了自己。但现在你获得力量去摆脱他们了，你可以不再受到他们的控制。那些滥用自由的人说，不管我怎么样过活，恩典都会遮盖我的罪。第六章最后几节经文针对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今天我要说的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已经自由了，不用再过着从前那种奴隶一般被束缚的生活。请你不要再回到牢笼里了。事实上，你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我喜欢保罗的答案，他说，断乎不可。在第二节，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在第十五节，保罗的回答也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你一定要远离那种想法，打消那种想法吧，千万不要回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想法啊！保罗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有强烈的反应。有人说，第一个问题意味着恩典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这是错的。也有人说，第二个问题意味着在恩典之下没有限制约束，这也是错的。断乎不可以这么想，绝对不可以这么想。如果要活出真正的自由，不再受到罪的辖制，我们就要思考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和答案。我们可以仍然在罪恶当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为什么仍然像从前那样活在罪恶当中呢？信息本的圣经把这节经文翻译作为，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罪恶之城，又怎么可能仍然住在城中的房子里呢？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收拾行装，永远离开那里去过良善的生活了吗？留心，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已经知道基督是救主的人所说的。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人。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每一个借着相信基督而与神和好的人，已经从以前的主人的手中释放出来了。虽然他不断地尝试去命令你，使你听命于他，但是你不用再屈服了。从前你是无能为力，但现在你可以不用听命于他了。现在你可以选择，现在你有力量，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绑住你的锁链已经被砍断了。你从前的主人满口的谎言，你不用再为他工作了。离开了他，你可以开始全新的人生。那个旧主人就是罪，不断地说服你说，哎呀，你要与我在一起，你要服侍我，没有我你没有办法生存。我们可以对他说，荒谬，一派胡言。因为圣经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不用惧怕撒旦，这个虚张声势的说谎者当然想要你害怕他。虽然他的力量比我们都要强大，但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力量，基督比撒旦更强大。基督不惧怕撒旦，撒旦伏在基督的权势底下。基督不惧怕罪恶，罪恶伏在基督的权势底下。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胜利者。在美国加州有一条太平洋海岸公路，整条公路途径很多这个迂回曲折的小路哈，那里有很险峻的陡坡，海浪打在岩石上，你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小心的驾驶。那里有一些窄桥会使你心惊胆跳，你会说，哎呀，向前望，向前望，不要看下面。然后你会遇到陡峭的弯路，车子是一边下坡一边的左右摇摆，结果很可能会撞在岩石上面。美国加州的政府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方案 就是在路的旁边新建许多的诊所。如果你过悬崖的时候遇到意外，那么就有医疗人员可以提供治疗，外科医生、骨科医生都准备要来迎接你，帮助你啊，这是其中一个方案。那么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在路旁要挂上指示牌，上面写着说，危险，前方有弯道，请慢慢驾驶。我们来看看他们最后选择了哪一个方案呢？我只看到了指示牌，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医疗诊所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好像诊所一样，而罗马书六章就好像指示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和罪，我们为此感恩，感谢神医治我们的灵，使我们从罪恶里苏醒康复过来，重新站起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记起这一段的经文，或许你也曾经背诵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背诵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即使第六章十三节是关乎信徒的救赎，我好像也没有曾听到有人说我要坐下来要好好背诵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大家都记着诊所，但是却没有人记得神的指示牌。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就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好像一个坠落悬崖之后的一个补救的方法，而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则是帮助我们避开悬崖峭壁。你可以不冲向崖石或者是山崖，只要你专注留心，就可以安全的在道路上行驶。要在危险的迂回路上保持安全，你需要有一定的驾车技术，否则的话就会发生意外了。我们已经知道了经文的背景，也听了这个信息的引言，现在我建议你拿起笔来圈起三个词。我们已经圈起了两个问题，现在我建议你圈起三个词。好，其中一个词就是知道，知道，它出现了有三次。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所说的受洗不是水里，而是圣灵的洗。我们借着圣灵来到基督这里，并且与基督合一。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赐下盼望，我们就有盼望。他战胜死亡，所以我们可以无惧死亡。我们已经与基督成为一体了，你要明白这个真理。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那个支配我们多年的旧人，那个被锁在牢里面的旧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现在他赐下力量给我们，这个力量有他的复活为凭证。第九节又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你看，罪和死都不再做我们的主了。然后保罗就说，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第二个要圈起来的字就是看，看见的看哈。但在讨论这个字以前，我们再来谈一谈知道这个词。首先就是我们在理智上认知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你要告诉自己，我自由了。来，你也说一次，说我自由了。再说一次，我自由了。你的思想有了改变，这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可能是更深刻的体会。因为你从理论上认知这个事实，你要告诉自己，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这个是理论上的事实，你知道这个事实。
作为基督徒，我们向罪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是活的。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信息来自史温道牧师，题目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